目是立约的神，我们跟神立约，其实就可以说是我们归耶和华为圣，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我们跟神立约，就是神把他永远的恩惠赐给他的儿女。先，不管你是听我在讲什么哈，各位都请你尽量放轻松一点，我不会讲的很难的东西哈。那如果讲的很难的，都是我讲的不好哈。立约哈，约这个观念，在教会里面也不算太多讲。我不知道各位，你看圣经，你觉得约哈，除了我们知道新约、旧约、圣经，我们看到那个约字以外哈，平常好像不是我们基督徒最常讲的字眼。我们比较常讲的字眼是爱啊，我们要有爱心啊。讲比较多的是信啊，我们要信靠上帝啊。这个约哈或者立约哈，我们比较少讲，起码在我所听到的华人圈子里面不大多讲哈。但这个观念呢，我也听说哈，这也是看这个有些学者讲的，在西方这个观念影响西方的文化很大，包括所谓的民主政治，就是一般讲啊，像 John Locke 以后，这个西方的人民跟政府之间就是一个约定，这些都是有点动人心弦的一些话啊。我们相信以下的这些话是自明的，是 self-evident 的，就是人生下来被上帝或者上天赋予若干不可割让的权利。生存、自由、追求快乐，这叫天赋人权。那么当一个政府设立的时候，老百姓和政府之间，我们底下我不会背了，记不得了，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就好像有个约定，政府是要保障这些天赋人权的实现。当一个政府不能够让老百姓得到这些时候，老百姓有一个权利可以推翻这个政府。一般说啊，西方的民主政治从这开始的，近代的民主革命从这开始的，就是有一个约的观念。那在我们中国，我的确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个约的观念，老百姓和政府之间或者老百姓和君王之间不是约的观念。这个天子嘛，他就是奉天承命，每一个朝代或每一个皇帝登基的时候大概都会讲这样话，奉天承命。各位跟我们今天讲的不一样，今天是奉民主、奉老百姓的意思来承受这个工作。那么在我们中国，这是上帝或者上天给的，跟老百姓，照我看中国的政治观点的话，没有这个权利啊。有人说孟子有讲一些这些，但是好像在历史历代没有这样实现啊。就约这个观念在政治上面我们不是太清楚，这几年民主选举我们大概也有一点这些观念。我没有说这些观念一定对啊，我没有说这些一定好，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近代这种很多这种民主和人之间立约的这个用法是不是从圣经上来的，我不知道，我不敢这样说。虽然有很多的学者是这样说，我不晓得。但是我上帝跟人立约呢是真的。那立约呢，就是两造之间双方呢有一些协定。约你可以从一个字或者是表达一个东西的字眼多不多来知道这个文化对哪些这文化的一些背景。譬如说，听说在赤道那边的民族啊，他们没有一个字来形容水在冰点以下那个状况。各位，水在冰点以下状况，你就冰吧。但是不是只有冰啊，还有雪啊，还有暴啊，那个冰雹啊，还有什么伞啊，什么东西？就你在热带没有这个字来形容，因为他们没碰到过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在亚热带这个地方算是有一点，而且因为全球化我们多少知道一点。听说爱斯基摩人形容那个水在冰点以下那个 字眼有几十种。我想因为那个时候那里的地方也许在零下多少度多少风的时候，你碰到的那个叫做什么东西，那个叫什么东西，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再举例子哈，这也是以前了。我妈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外国人说，哦，你们中国人很注重家庭，是啊，那么你们我们就是father, mother, son, daughter, 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嘛，然后再多一点的啊，对不起我英文不好啊，就是 uncle 翻什么叔叔吗舅舅啊，对吗？啊，他就说 uncle 你们是怎么翻译。我妈说那个 uncle 是你爸爸的兄弟还是你妈妈的兄弟啊？这有差别。有，如果是爸爸的兄弟叫叔伯，妈妈的兄弟叫舅舅。你看哈，妈妈的哥哥也叫舅舅，妈妈的弟弟也叫舅舅，爸爸的哥哥就是伯伯，爸爸的弟弟就是叔叔。你可以从这里又看出来，中国人比较重男方面，男的这一方面就是分的比较细一点，女方就不分的那么细了。那个老外已经头昏了啊，还有这么多啊，还有这么多规矩。哎呦，我妈说，其实我也不知道，长辈还知道还有什么表叔、表舅，表是哪一方面的，堂又是哪一方面。各位，就是当一个民族或者个人很看重某些东西的时候，那个社会的关系那些字眼就比较多了。又有人说好像在中国文化里面罪的观念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形容罪这个字呢不太多，西方就比较多。我在念神学到现在我还不大搞得清楚 sin 和 guilt， the guilt of sin 是一些什么意思。前一阵还问了一个神学家，他讲了我比较了解一点，因为我们中国不太看重，就是没有太，我觉得了，没有太多这样的观念。好，我们现在说约，约字呢，在中文里面好像也就是约，最多再加一个契约。那契是什么意思？契就约的意思，我也不懂什么意思。在西方里面就多了 agreement、treaty、covenant， 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示可能这种观念是比较强一点。那我们现在就讲约。约跟圣经里的另外一个观念又相连了，就是跟拣选或者选择。好，现在讲了那么多啰嗦的话，现在讲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会想这些，因为我儿子今年五月就要大学毕业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工作哈，在找，还没有找到。他在美国也不像在台湾大学毕业就去当兵嘛，啊，那么他在找工作，那么在美国不太好找工作。那么刚好昨天就看到哦，新闻，台积电还有一些大厂到台大去征募人才，5000个名额台积电提供的。鸿海是没有限制，当然他到每个地方都是这样讲，就是说现在台湾的那个是试求人，去年是人求试，试求人的时候就很多的优厚，就是当然也就跟我的儿子商量啊，你要怎么找啊，怎么样跟人家谈呢，啊，这跟我们今天讲有什么关系呢？各位，当厂商到一个地方去找人的时候，大概不就是不是大概了，就是他有个目标，目标用我们圣经上的话就是他要跟人立约，就是我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立约。如果讲的稍微多一点，就是他到大学里面去找优秀的人才，然后跟他，这个我们就知道了，签约嘛。那这是两方面在挑，就是当市场太需要人力的时候，那么就是大学毕业生在挑工厂了，薪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挑工厂。当 大学毕业生过剩，市场那个需要的人不多的时候，那就厂商在挑毕业生了。可能100个挑一个，可能200个挑一个啊，这我们都看到，报上就是生活中这种很多。不过不管是厂商挑毕业生，或者毕业生挑公司，各位都是最终是要双方建立一个约的关系，我们签约嘛，你来我们这里工作1年或2年，或者更长或更短，签这个约，有这个约定。那这个观点你再想想看，可能在社会上非常多。早一点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了，你去念师大或者念这些师范方面的话，也等于是签约，我们提供你4年的学费，但是你毕业了以后你要回馈，你要义务你要工作多少年啊。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有人说，就是很棒的人说，我不想去念师大，为什么就被绑住了，现在想念都不一定给你进去。就是我爸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爸妈都在师大嘛，哎呦，这什么绑住嘛，这保障工作嘛，也是对了，就看你怎么讲嘛。你觉得那个工作不够好，那你不想念师大。军队也是一样，你去以前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你去念军校，然后录取了，那可以保障你有什么样的待遇，然后有多长的时间。那好像现在情形不太一样，照我所知道，越大的公司，越优秀的公司，越没有保障，就是在你很优秀的时候今年跟你签约，当你的智慧差不多被别人取代的时候，这很快的，可能1年2年可能就不要你了，或者市场不好的时候就不要你，很现实。这些我也不再说对或错，我在说你们都有的观念，就是我们在找一个工作，那有的时候工作在挑人，这个是工作。还有约，那就跟这有点关系了，跟这里的聚会有点关系了。各位，你们来这里是做什么呢？哎呦，对不起，真是失敬了，你们来这里当然是敬拜主啊，寻求神啊，爱神啊，一起来祷告，哦，感谢赞美主。没有人来这里找男朋友女朋友的，哦，那还得了，那要杀头哎！我知道有个教会真的会杀头，就是好像连坐都不可以坐在一起，然后有的话方心或者雄心，雄就指男生，方心就是女生，喜欢哪一个还要跟他的先要祷告，然后跟他的小组长讲，然后两边的小组长接触一下，然后再怎么样哈。哇，这也许你也觉得这不错，小组长可以帮你代劳，要不然你不好意思开口哈。各位，你们不是来这里挑男朋友女朋友的吗？我先说啊，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感谢主。我觉得应该，因为最好的男孩子女孩子理论上应该都在信友团契，所以你不在这里找，你真是很笨了哈。不过你大概不会想到说你是来找男朋友女朋友的，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或者是这变成一个副产品 byproduct， 你是先求神的国和义，后来都嫁给你了，那也是非常感恩嘛哈。那你在先求神的国和义的时候，那有的时候行有余力嘛，你看看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可能觉得不错，各位这不是坏事。那同样这种情形呢，跟刚刚工作一样，有可能是你在挑别人，有可能是别人在挑你。对不起各位姐妹，这说到你们的伤心事了，以现在姐妹这么多，弟兄这么少，好像就是挑的情形不大尊重女性，好像是男性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挑选哈。但是不管是找工作，不管是找男朋友或女朋友，还有呢，租房子我也听说你要挑到好的房客，也有听说你要挑到好的房东，你碰到恶房东真麻烦了。是，这我想我们大家租过房子的，或你们大家还不是有房子租给别人的阶级啊，大概都是去租房子的阶级找房子，都会碰到这种烂房东烂房客，房东房客在挑的时候也是 要挑一个，然后就有一个约的关系，契约的关系。各位，你在挑的时候，就算是我们在就是再糟糕的状况中，你也希望挑到一个比较好的，不管是婚姻的对象、房子的对象、房客的对象、工作的对象、老板的对象、员工的对象，你都挑一个比较好的，能够挑到越好的越好。你到那么，所以像台积电，像这些高级的公司，当然到台大，当然就是到所有优秀的学校去挑优秀的学生，这很正常。对，上帝是跟人立约的上帝，上帝挑了谁？上帝到哪一个大学去挑优秀的人？上帝到哪一个教会？上帝看着宇宙去挑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个人来成为立约的对象，成为他的儿女。如果我们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比喻，成为他的妻子，上到哪里去挑？上帝怎么一个挑法？在圣经里面比较早的一次挑选，那个挑选我们中文应该就都通通翻成拣选，上帝的拣选。他拣选了谁？在他拣选了亚伯拉罕，他拣选了哪个民族？他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上帝在拣选的时候，就是我们非常稀奇，我们就在单单讲这亚伯拉罕。你挑这个人，将来不管他或者他的儿女，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有谁去那个台北看守所挑老公的啊？就典狱长，请你把所有的那个重刑犯通通找出来，我要选一个，然后说我将来要希望你能够娶我，如果女犯的话，希望能够嫁我。我没有听过。有谁到麻风病院去挑过人的？我们去找，你们在网上也会购物，也是一样嘛。你挑一个好的，上帝怎么挑我们？这其实我在讲到讲过很多次，上帝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以色列优秀，是让我们太熟悉的，一用你就知道多么震撼了。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如果用今天的话再讲，丑恶的、笨的、差的、烂的、不好的，这是上帝的拣选，然后跟他立约。上帝跑到那个，其实这一类的故事我也看过不少，这个是比较触目心惊的一些描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啊，美国加州那边应该有一个叫 Calvary Chapel 的创办人好像叫 Chuck Smith， 他讲写过一点他的一些见证，写过一些他们教会里面一些见证，写过一些他们教会里面后来变成传道人一些见证。那其中有一个，这个是早期的，在美国的60年代70年代那嬉皮，他们是在那个可以说是烟毒馆，在大家一起男男女女在那杂交，有最下流最混乱不要生活，然后就在那吸那个 LSD 或者大麻。在那种场合中间有人去传福音，后来就带领了人信主，那个信主的人后来就变牧师了。当然是有人去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从我们的信仰来看，是上帝去鸦片烟馆，是上帝去那个最下流最黑暗的地方挑他的儿女。他挑的是亚伯拉罕，从挑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 和拣选所有的儿女，拣选大卫，拣选任何人都一样，都是因为他的恩典。就是我在讲道的时候也常常喜欢引的，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还很丑陋的时候，你病不好的时候，他拣选了你。如果我们再用以弗所书讲的是，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拣选了你，你甚至还没有成就的时候，甚至他要看，他要挑，他要看你将来有没有潜力嘛。就我想我们在包括台积电在大学里挑那个都当然会筛选了，但是没有那么仔细吧。照我所知道，各位在座可能比我知道更多了，当美国职业篮球队职业棒球队去大学里面挑的时候，那应该叫 scout 对不对，去挑的时候，他不是只是看你现在一个十七八岁的，有的时候到高中去，高中学校去挑，他要看你的潜力，你将来多好，不是你现在投球打球多么的好，他还看你将来能不能很优秀的表现。对，我们挑最优秀的。我也听过有些组织有些机构很小的时候，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那个清朝想要有一些振作，也是有一些幼童，挑选幼童到国外去深造。我们台湾早年也有那个音乐要发展的时候，挑选天才儿童到欧洲去深造音乐。各位，这都跟上帝讲的不一样，他不是到幼稚园里挑最优秀的，他不是到母腹里挑最优秀的，他不是透过 DNA 来挑以后这个人所能产生的后代是多么美好的，他在万事以前，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挑选，就拣选，就恩待，就怜悯。因为你就是把刚才我讲的这么多，如果你能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尤其想到我的孩子毕业了，如果还没有工作，我当然我们都会紧张嘛，当然但是都还可以过日子，总是在美国其实要找工作还是可以的，只是找到他本行可以发展的一下没有，那慢一点嘛。各位，如果我们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就是你一直被拒绝，没有人要你，一直被拒绝，你考不上学校，没有学校要你，你真实都不能过，你推甄都没有，你去应征也没有，哇，那个我想叫你会非常丧气。我有过类似的经验，类似经验就是那时候康师母，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康师母在打工，工作没有了，就去找工作啊，找什么一间间的旅馆，一间间餐馆进去，你要不要人，就是洗碗洗棉被做这些事情都可以，就是清洁工都可以。康师母那时候也是道学硕士，没有回音，没有人要的，你是被弃绝的，那根本没有人要你。事实上我想在那些我们人多半的一个很悲哀，就是自甘堕落了，根本没有人欣赏，也没有人要我，没有人重视我，那我更不想上进嘛，然后自信心也没有，就自甘堕落。如果你能这样想，包括各位这稍微敏感一点，就是当我们想要结婚但是年龄到了某个程度还没有，好像还没有迹象的时候，好像我们被人挑上的可能越来越低的时候，当然也许我们就想怎么样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或看法，但就是我们会沮丧，都没有人要你，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完全没有自信心，你不觉得有人要你，事实上你看镜照镜子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的时候，上帝来这种地方，来乐色场挑钻石，这个叫立约。上帝跟人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我们有的时候看圣经啊，会看得不恰当，就是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上帝跟世人的立约是一样的， 譬如说你看他跟挪亚立约，好像我们看也是神对挪亚说，我看整个世界啊，就是你不错，所以看起来你又能够建方舟，看起来你又能带动物进方舟，所以我就选你了。好像上帝是拣选挪亚，因为挪亚优秀。其实不是，你再去看那段经文，最前面有一句话，挪亚在神眼前蒙恩，是神先恩待他的。但恩待他以后，他有所转，他就开始有改变了。这个其实也有点像 Cinderella 的故事嘛。当 Cinderella， 我不知道在童话故事啊，还有那个卡通片里面，漂亮的不得了，对不对？好美哦，真是。可是那个故事想要传递的是，它一点都不美。它的马车不过是老鼠，拉车的马是老鼠，那个车子是南瓜。南瓜哟，也不错，尤其是洋玩意儿，吃起来也不错。你要想，那是很贱的东西，是老鼠，是贱妇。事实上，我不知道那个故事说中午12点一切都会变回原状，所以他赶快跑走。我不知道那个故事里面有没有一个暗示，就这不过是梦。我提醒你，你的生活这个不过是梦，到了12点就没有了。那么是不是也表示你在梦中留下了一个鞋子，也不会轮到你穿，给世界上其他所有女人穿，不会来找你穿。就我们不太能够去想，因为我相信各位，虽然我们多多少也会有自卑啊，也会有被看不起的情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没有到那种社会上的底层，我们没有。上帝是这样拣选亚伯拉罕的，上帝是这样拣选挪亚的，那个世代都是黑暗的世代，上帝为了自己留下了一个挪亚，还有他的一家。亚伯拉罕、大卫都是这样。你看圣经，不小心看这个，不小心包括我觉得很多的圣经学者，哦，都是上帝也是在挑三挑四挑到一个好的。不是，上帝不是，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我没有说，我刚特别花那么多力气来举那么多例子，都是告诉各位，世人用这种挑的方式不一定是错。我有房子，我要租出去，我要找一个好房客，钱越多越好，他保养越好越好。我要找一个房东，我也找越好，我要找一个好房东，我有什么事他都来照顾。我们挑一个好的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上帝挑我们，然后不仅挑我们，康先生请你签字，月薪多好。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怎么写我自己的名字，我不认识字，我没有读过书，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在以西结书里面，这我讲到也提过，上帝挑以色列人是形容，那是以西结书16，以西结形容以色列人是一个弃婴，丢在雪里面没有人要的女婴，那个倒是很符合中国和印度的历史，很多女婴就是被丢掉的，没有人要，被上帝挑了，养大了，打扮了，成为他的妻子。好，我刚刚形容了这么多哈，神拣选他，神选了一个75岁的老人，这也很妙哈。你看张忠谋先生或台积电去过安养中心挑学生、挑那个员工吗？去过安养中心，然后看哪一个老年痴呆症最严重，哎，你要不要签个字，月薪50万，做我们公司的 CEO？就是这是不可思议，他为什么会挑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挑大卫？为什么会挑一个牧羊的孩子，然后跟他立约？ 立约啊，各位，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应该都有一些内容嘛，做多久，什么样的待遇，你要做什么。当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说啊，蒙了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被上帝拣选，但是我们被上帝拣选了，我们就要变好了，因为呢，恩典是叫你良善的。亚伯拉罕是75岁的时候蒙召，但是那个时候蒙召里面，圣经可能应该在他超过86岁的时候，那个是在15章，我们今天不去看他了。在15章的时候，神已经跟他立过约；在17章的时候，神又在跟他立约。这个时候他99岁了。哦，你会想象郭台铭先生到我们的姐妹会或家乐团去？哦，我们教会最老的是哪一位？我都忘记了，还不到99岁。你要不要跟我们签约？你要不要跟我签约？我会让你有极多的孩子，我会祝福你，让你极富有。各位，你们大概也应该知道，我会给你多大的富贵，我会给你多好的待遇，我会让你多么荣华富贵，我会让你明年有一个小孩99岁了，他老婆89岁了，我要赐福他。我跟你立约，我们这个条约里面的内容，签约的内容，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要你做多国的父。各位，亚伯拉罕照斯提凡在使徒行传7章讲，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应该中国大陆前一阵有个连续剧叫蜗居吧，立足之地没有地方住，亚伯拉罕没有。我会让你成为多国的父，就是亚伯拉罕不是孙中山，亚伯拉罕也不是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是孙中山家乔治华盛顿家很多，他的子孙里面有很多的人做各国的父，国父。然后讲，我要改你的名字，你以后不再叫老头子亚伯拉罕，你叫少年人亚伯拉罕，改你的名字。一再讲，我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永永远远。然后这个迦南地给你，现在不是一大堆天价的地吗？上帝跟你说，跟一个99岁的老太太说，你会有好多的小孩，然后这些地都给你，台北市的黄金地段通通给你，我给你一些，你给我一些。其实各位也知道，所有立约的内容里面，包括我会给你什么，然后你要做什么，对，都是这都约嘛，两造之间嘛，政府要做什么，老百姓要做什么，当政府老百姓做到老百姓要做的东西，包括最重要的守法里面最重要的，在我们刚刚讲到的，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产生的原因，就是我们纳税，当我们纳税了以后，政府要做的保障这些基本的权利没有做到的时候，我就要推翻你，我有权利可以推翻你，我没有这个约定，我有一个约定，我要做的部分，上帝要做的部分是给你这些东西，让你的子孙很多，让你的土地很多，让你很荣耀。康先生，我们签约哈，3年，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台积电这样怎么签的，薪水多少，然后我不晓得。我们都很注重一年有几天的休假，对不对啊？有几天休假，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第二年多少？第三年多少？这个好像大家都很看重这个哈。然后你做什么做什么？好像照我所知道也是，大概现在的条约工作的时数都越来越有弹性，有弹性。哎呦，各位，说到你们的痛处。 信友团7:30聚会，我还没有离开公司嘞。啊，是不是？我们也有很多这些。那上帝跟亚伯拉罕立什么约？我要给你这些，你要干嘛？把它讲简单一点，所有的约都是只有两句话，一个我要做你的上帝，所有上帝的恩惠慈爱权柄通通给你，第二个你要做我的子民，你所有的你这个人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这其实就是婚约了。然后那天他们有还有一个立约的仪式，是割礼，就是其实刚才小文领会唱那首我都忘记了，191首神言坚定，我觉得他感觉没错，他的说那句话说有信心人不要凭据，我想这个不足为法，有信心的人不要凭据，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头脑，你也可以说没有脑袋的人不要凭据，各位你去都要有个证据嘛。其实亚伯拉罕在15章有问过这个问题，我凭什么知道我能得这块地？那么约当然公证啦，签字啦，还有一个立约的记号，在这里就是割礼。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要受洗的时候，你知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在跟上帝立约，那个水是一个记号。我们当中所有受过洗的人，你在领圣餐的时候你知道那就是你得基业的凭据，你在领圣餐的时候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领受耶稣的生命，领受他会给你的祝福，我们跟他立约了。好，这个立约内容我们先暂时不去讲，我要跳到一个地方，在耶利米书第11章。耶利米书11章，我这本圣经896页，你的我就没办法帮你找了哈。圣经前面的耶利米是旧约哈，对不起哈。旧约耶利米书11章，我是896页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好，我们场景再变一下，千变万化，都跟我刚刚讲的是一样。有一群奴隶，这群奴隶也是我们不能想象，因为我们不是奴隶。你说我现在工作就差不多了，你又有薪水，还可以抱怨，你还可以，你手上脚镣铁铐在哪里，手铐在哪里，没有嘛？我们还不错了。真的奴隶哈，是你进到康里团契的时候，你跟牧师抱怨我的婚姻好像奴隶一样，那个时候了哈。不过你们现在拼命都想进到那，我也不懂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这是一群奴隶，这群奴隶不是个人，是一群没有盼望的人。这群没有盼望的人里面有个比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时候还老的一个主角，就是摩西。摩西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他是一个通缉犯，我不知道那时候法律他通缉令有没有经过40年而取消了，我不知道。他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在旷野牧羊，上帝跟他显现，上帝说：我是你的上帝，我是以色列的上帝，我知道我的百姓，我把他们带出来。这一群 受奴役的人，我要把他们带出来，我要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地上跟我立约，成为我的儿女。哦，郭台铭先生到监狱去找他的 CEO， 张忠谋先生到家乐传奇去找他的高级主管，跟他们立约。上帝对一群奴隶说，我就是爱你们，我就看你们这群奴隶看得真顺眼，我要你们成为我的 Cinderella， 而且你那个玻璃鞋子不会掉掉的。上帝把他们带出来，上帝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上帝打扮装饰他们。各位，我再一次说，这就是你我，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信了耶稣受洗的人，我刚讲的每个字都可以应用在你身上。问题是，当以色列人，上帝履行他的约，而且上帝不断地在履行他的约，实现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然后也跟历世历代都这样应许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呢？耶利米书十一章第六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到晚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一切的咒诅临到他们身上。我们没有希望，我们没有盼望，不管了，不管你是怎么信耶稣的，不管你跟我一样大概在五六岁的时候信的，或者你是去年二十岁的时候啊，假定去年你二十岁啊信的，不管你是在戒毒所信的，或者你在癌症病房的时候信的，各位，这些都一样，都完全适用。上帝并不需要你，上帝完全可以把你毁灭，上帝完全可以不要你，但上帝爱了这群奴隶，上帝爱了这群失丧的人，然后跟他立约，然后把一切的丰富就给他们了。对，在这些丰富里面，上帝履行他的约，包括亚伯拉罕，神实现他的约定，让亚伯拉罕有了儿子。不过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看圣经的时候，神的儿女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通常都有一个很软弱的地方，我们通常都会觉得神失约了，或者神不守信。如果在座的基督徒你们不觉得神失约，你也不觉得神不守信，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神在跟你立约，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已经淡到不能再淡了，所以他失约也无所谓，那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在上约伯记的时候，我常常讲说，哎呦，人会向上帝发脾气，这都很了不起了，我们今天连脾气都没，因为我们根本不指望上帝是我们发脾气的对象，我们不指望上帝是我们倾诉的对象，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爱的对象，上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遥远的，所以我们连气都不会气他。那么以色列人是一直很轻慢上帝，但上帝一直都在恩待他们。我们今天我觉得有一个情形，就是说神的应许啊，神的美好就只有两个情形下会实现，一个我们死了以后到天堂，哦，那个地方好得无比，第二个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至于现在，我们又都不觉得上帝很好，因为上帝没有改变。今天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今天如果我得了癌症死掉了，那个上帝还是这样的上帝。那我今天体会这个上帝对我不太好，所以我死了去的地方大概也不太好。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那么怕死的原因，不觉得到主那里非常的好，我们就是跟主的关系非常淡，我们觉得他的应许如果要实现那都还很遥远。哦，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必须纠正这个观念，上帝的应许和他约的实现 并不只是在将来，今天就是。他不是将来要做我们的丈夫，现在就是。他不是将来做我们的父，现在就是。他不是将来做我们的朋友，现在就是。他不是将来供应我们，现在就是。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说我会祝福你的时候，你似乎看到神的应许是没有实现的。就我刚刚提到，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说，亚伯拉罕问上帝说，我怎么知道我会得到这块地呢？我怎么知道会得这块地呢？上帝说，这块地会给你，我怎么知道？各位，这要凭据了吗？给我一个抵押品。有一个圣经里面也不太好的例子，但也是一个例子，犹大也在创世纪里出去嫖妓，他没有带钱，嫖完了他说，哦，我回去拿钱给你。哦，那个妓女，当然那个妓女就是他媳妇，不是妓女。我怎么知道你会回来？哎呀，保证，人格保证，算了，你来嫖妓人格会多好。你把你现在身上最重要的东西留下来，那叫凭据。我怎么知道你会回来？当然故事是妓女跑掉了，犹大带了钱回来没东西给哈。这故事你不知道，你回去看圣经，在哪里你问那个你觉得比较属灵的人哈，第几页。我要一个凭据。亚伯拉罕也问了，不大可能嘛，我在这个地方是陌生地，这个地方迦南人每个人都很凶悍，这地方不会是我的。耶和华的确没有给他，耶和华当时没有给他那个凭，给他会得到地，但耶和华跟他立约了。然后也真有意思啊，所以哎呦，你认识这位上帝，我刚刚讲一大堆他多好啊，你的经验你看圣经常常就看不出来，你觉得他真是够坏了。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我会得这个地方为业？耶和华说，啊，就有一段立约的仪式呢，我们不大看得懂。然后说，我跟你讲，我跟你保证哈，你的子孙要被人家虐待400年，我在问我怎么得这块地，你说你的子孙会断手断脚，哦，然后后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凭据根本没有，亚伯拉罕说要一个凭据，耶和华跟他讲了说，哦，将来你的子孙会很辛苦，不过最后还回来。各位，凭据在哪里呢？其实刚才那首诗歌也有讲，那首诗歌的题目就有讲，我们的凭据就是口说为凭，上帝说了就是凭据。如果我们要再加一个，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的凭据。你可以要羊毛的干尸，你可以要其他看得到的东西，但那些东西，甚至我刚刚也讲了，受洗的水、圣餐的饼和杯，也是凭据。你体会到这是耶稣的血，这是耶稣的肉。但这些成为你很确据的凭据，是因为圣灵在你心中的见证。哇，亚伯拉罕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但是神也没有完全就是说亚伯拉罕一辈子就靠那个空虚的应许在过日子，神也引导他，神的确给他财富，神的确给他儿女。就我也常常在讲，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上生活，从我们的列祖离开亚当夏娃离开那个伊甸园到主耶稣再来之前，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宝贵的应许话语，包括刑罚管教的实现，总是刚才领会的姐妹讲的啊，太恰当了，总是在电脑前太久的那个状况，就是模糊不清，不能说没有，但是又模糊。上帝有给亚伯拉罕儿子，但是还没有那么多。上帝有给亚伯拉罕极多的财富，但他还没有给他土地，但是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也都是一样，神有给我们，而且是实际上给我们，不是只有什么所谓的属灵的。你在圣餐的时候，不是那个东西，不是只有象征的意思，也有某种实际的意义。就像生活中，那就是还是看你是不是有信心嘛。你有信心，你能够站立得住；你有信心，你知道上帝是守约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当大卫在牧羊的时候、作王的时候、逃难的时候，当以色列包括耶利米后来亡国被掳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当牧羊人看到他降生的时候，当耶稣死的时候，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各位，上帝所立的约他都实现了，我们都住在他的房子里，他都是我们的丈夫，他都给我们每个月该给的薪水、该给的工作，他都有给我们。但是那的确需要有信心才看得清楚，你没有信心你就看不清楚，或者有信心也还是有一点模糊不清，没有信心就完全没有，甚至看的完全是负面的。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能够更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包括立约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上帝恩待我们，也包括在立约之后他怎么实现他的约，而我们怎么背弃。那背弃约的部分，我想我也讲过太多遍了，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对上帝不爱、不忠、不信、不理、不睬、半推半就、不情愿，就是都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完全离开他，但是他始终不是在我们里面是占着很重的分量。如果是，哎呀，那我真是感谢主，你们真是有福的。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能够认定我们的上帝，能够认定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他，我们信靠他。神是立约的神，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也好，他就跟你签约了。这一点是我们的约不一样的。人间的约人可以选择，我不要，甚至签了以后还可以想办法废掉。我们跟上帝约不能废掉，应该是耶利米书有讲，人如果能废掉太阳的升起和降，人如果能废掉这宇宙的运行，就可以废掉我立的约。意思就是不会废掉，上帝总是爱我们的，这个爱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归他为圣，他也赐下够多的爱、够多的力量，让我们知道这爱是什么。那也希望你就这样能够爱他，极深的、极深刻的去爱他。我知道这很不容易，我也提一下吧。这是我在礼拜在下个礼拜二在约伯记最后会提一下的，因为在这边跟这有关，我也讲。我们上帝是立约的上帝。我们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是管理我们的上帝，是立约的上帝。这一句话就特别强调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的拯救是跟你有关系的。你不是局外人，你是家里的人。他特别拣选你、亲近你、爱你，他希望你对他也有这样的回应。我碰到过有些人他不信耶稣，或者有些人他很虔诚的信主，后来离开了上帝。大概有些人都有一个很悲痛的经验、惨痛的经验，就是上帝不理他，他觉得上帝不理他。我丈夫有外遇了，我这么爱上帝，我丈夫有外遇了，我也没有办法改变，那我有个最后的请求，神，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上帝没有讲话，于是我就离开了。这是我听到的一些见证。我儿子得癌症了，死了，很痛苦， 那么多人为他祷告没有好，我就请上帝祷告主，你对我说话，你解释一下，你发言安慰我的心。上帝没有说话，他就不信。在我所知道的名人里面，一个是 C.S. Lewis， 他太太就是得癌症死的时候，在他那个 A Grave Observed 里面就讲到，他敲上帝的门，他敲，后来没有声音，没有回答，到最后有个回答，就里面的门反锁了，然后那个人走步的脚声越来越远。C.S. Lewis 后来回来了，但这叫他是文学家，他形容就是说上帝不理他，我这么痛苦的时候神不理我。另外一个是远藤周作的沉默，耶稣会是在16世纪日本大逼迫的时候去，那么多天主教徒死得那么惨，祷告主啊，救你的百姓，他没有听到声音，他不信。另外一个是英国的文学批评家 Edmund Gosse， 他的父与子里面是他自传，他有过一次迫切的祷告，神没有理他，他不信了。应该是诗篇好像28篇有这一句话，主啊，不要向我缄默，不要向我闭口，你若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以前我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对，是诗篇28篇第1节，我的磐石不要向我缄默，你闭口我就要死了。我刚刚说的例子就是上帝闭口他不信。我今天还是听到有人这样子，我就在想到约伯记，他受那么大苦，他问上帝，他三个朋友还有那个少年以利户讲了一大堆话，他第一次灾难失去他一切的时候，上帝是闭口的，第二次灾难上帝还是闭口的，更大的灾难，哎呦感谢主，当人的话讲完的时候，耶和华开口了。我在想，如果约伯和他朋友话讲完了，耶和华还是闭口，约伯会不会垮掉？好，所以我们说，我们用这个诗篇28篇祷告，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闭口，你若向我闭口，我如将死人一样。那你要耶和华怎么开口？什么样的神迹奇事和印证？对不起了，我的结论你又不喜欢听了。上帝的话记在圣经里，他从来没有闭过口。如果你希望上帝开口是一种特别的属灵经验，什么光啊羊毛啊，今天也找不到羊毛了，对不对？你看看什么毛线衣试试看吧。而且那个如果圣灵不在你心里工作，再强烈的你也会还是怀疑。好，没有什么窍诀，我们就感谢上帝。我仍然说，各位你是有福的，如果你信耶稣，我也是有福的，上帝跟我们立约，让我们归向他，我们爱他不真诚，我们信他不坚定，我们望他动摇，但他不动摇。你要有这个信心，你要有这个眼光。我们祷告，天父恩待我们，让你的儿女知道那永远不能废的约是你与我们所立的，是我们在罪人的时候你与我们立的，是我们在继续悖逆的时候你继续执行的，你继续恩待我们。按照我们肉体，我们觉得还恩待的不够好，甚至恩待好的部分我们也觉得理所当然。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你恩典的丰富，祝福我们每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